书接上文，咱们这么说到，前任的县令孙承祖，孙的老爷就是个糊涂官，还挺任性。他分析判断的认为都是正确的，升堂一问案，他根据这脉络一分析，这案件就成型了。冷笑着说，这弟兄你们俩是不是狼狈为奸，打算共同娶一个媳妇儿？哥哥点了头了，默许了，哎，留下个空隙让兄弟达到目的。还用问吗？哎呀，死的这个桂香挺好啊，一定是不从啊。老二生气了，把他给杀了，抛尸在树林，假装不知道，编了套瞎话，说嫂子不让我送，所以我回来了。骗谁？骗3岁的小孩啊！哎，还不从实招来，更待何时？温思静、温思礼哥俩在这跪着，一听哪儿挨哪儿啊！哥俩双双叩头，大老爷，大老爷明镜高悬呐，绝不是这么回事啊！不信您派人调查我们的为人和品德，我们一点前科也没有，损阴丧德、非礼非法的事一件也没干过。大老爷，大老爷明鉴，我自然要调查。首先调查老大啊，咱们一个一个来。老大说的真的假的？说他娘突然得了疾病了，结果把邻居找了不少，把当事人传唤了5、6个，一问真有病，老太太至今卧床不起。郎中是谁？怎么看的病？都问过了，证明属实，因此官当堂，说没有老大的事，可以放你回家。老二不行，嫌疑是最大不过呀。温思礼啊，你到现在光棍一个，不娶媳妇，你安什么心？你们家也不是没钱。哎，肯定你对你嫂子垂涎三尺，今天可得了手了，要强行无理遭到拒绝，你一怒之下将他杀死，人头扔到哪去了？说实话，免得老爷我动刑。哎呀，老二一听往上叩头，大老爷冤死小人了，绝无此理啊！上有天下有地，离地三尺有神仙，我是个人呢，我怎么能做这种事情？大老爷，我冤呢！嘿嘿，10个罪犯，10个喊冤，没一个老老实实的，不上刑你能招认吗？来人，大刑伺候！这当官的，特别是古代的这官，不会别的，动不动就用刑，杠子压，夹棍夹。老二没那个事儿，咬紧牙关就是不认。老大在旁边看着兄弟上刑，心塞油喷，老爷开恩呐，老爷呀，我二弟不是那种人呐，实属冤枉，我当哥哥得给他担保啊，他怎么能做出这种败坏人伦的事情啊？大老爷饶了我兄弟吧。好，温思静啊，温思静，本来这里的没你的事儿，大老爷想把你开释，要这么一看呢，你们俩一唱一和，互相包庇，肯定是串通一气了。哎，你是不是纵容的你兄弟？你俩怎么合的谋？你还不从实招来，把他也给我加上，把老大爷牵扯进来了。刚要讲，老二一琢磨呀，实在难熬啊！我要不招认了，不定怎么收拾我。我哥哥也逃脱不了干系，我们哥俩双双进大牢，我娘交给谁？想到这，是一横心往上叩头：“老爷，我招了，别打我哥，我招了，停止用刑。”温思礼，你总算想通了， 怎么回事？老爷，人是我杀的，老爷神断，您分析的一点都不差。怎么样？嘿，我断案从来没有错过。你还不把所犯经过据实供来？老爷，是这么回事。嗯，我送我嫂子回家，我哥走了，我见色起意，一看身边无人，我打算非礼，我嫂子不从，故此我一怒之间把他给杀了，抛尸在树林，跟我哥哥没关系。这就是以往的经过。老大在旁边跪着一听，二弟呀，你，哎呀，二弟，你怎么能这么说？但是没有用啊，当官的一瞪眼，哎，没问你，你插什么嘴？掌嘴二十，打他！给老大揍了一顿，老大不敢言语了。官接茬问，嗯，这一说不就完了吗？你何苦受罪呀？我再问你，你把死者的人头扔哪儿去了？任飞，你说还得要人头，没干这事怎么说呀？按着官的意思编吧。老爷，是这么回事，为什么把人头搁下扔了呢？给你们制造麻烦，让官府难以破案，所以把脑袋扔到大树林里，大树林了，后来拿草叶子什么的我盖上了。老爷请想，事隔了几天了，狼拉狗掏在所难免，肯定把脑袋给啃了，无从找着了。这就是以往的经过。嗯，有理有理呀、啊。本来嘛，好几天了，深山野岭，虎豹出行，背不住给掏走了。算了，这事儿就这么定了。嗯，我说司礼啊，在，你承认你是杀人的凶手，老爷定你死罪冤不？不冤，把我哥放了就行了，我不冤呢。司礼心说话，我情屈命不屈、大概上辈子我欠谁的，我应该这样。你又回头跟他哥说，哥呀，你回家吧，好生服侍老娘，不要以我为念。兄弟啊，你冤透了，我知道你要解脱哥哥，所以你一口招认了，这只是冤嗔海底，再要多嘴还打，当堂给断了，把温思礼定成死罪，投入死囚牢，把温思敬暂时释放，将来随时听候传唤，这边准备收尸，脑袋也不找了，这个官司就不了了之。但是定刑的师爷、刑名师爷什么的也不都糊涂，背后就跟这孙子老爷说，大人啊，此案疑点甚多呀，杀人的凶器在哪儿呢？您了也没问呢，那脑袋说扔到树林里头了，狼拉狗嚼了，谁看见了？狼拉狗嚼，那脑崩核也得有啊！哎，你也不找了，这怎么就能匆忙定案呢？一旦有人到上面告发了，复审此案，虽然有口供，也不能最后结案呢。老爷还得担责任。那你说那怎么破呀？老临头那一口咬住不放。本官十分被动，也只好如此了。老爷，这事儿可不能定案呢，要定了可就麻烦了。好吧，先不定案，搁在这儿。就这么的，把老二投入死牢，一押二年，始终没结案。现在新任的知县曹文海走马上任，前任走了。曹文海一心平反冤假错案，把这个案子当成了重头戏，这就是以往的经过。前任都发现疑点甚多，曹文海能发现不了吗？玉姑能看不到吗？夫妻二人再三琢磨思量，文海把他列入重点， 第二天把当事人全找来了，首先把老大温思敬给传来。温思敬可听说了，新来个官，这是个青天大老爷，断案如神呐、啊！老百姓呼声甚高，这机会要翻不了案，就没这机会了。想到这儿，往上叩头，热泪纵横啊！青天大人，我兄弟都冤死了，不要狡辩，据实供来。发案究竟是怎么回事，你要详详细细的讲。是，老大把经过又说了一遍，一对这供词分毫不差，很多出具的手续全都核查。嗯，那你说你二弟不是那种人？绝对不是啊，我二弟比我还耿直，我二弟确实是个好人，他当时屈打成招，为了保护我，为了我们这个家，一定另有凶手。好，你就下去随时听候传讯。是，带温思礼。温思礼行家脚镣手肘三大件的刑具死囚嘛，带上来刑具去掉，当堂去掉刑具，规规矩矩跪下，走到一瘸一点的，那刑伤还没好呢，抬起头来，是温思礼。一抬头，曹文海曹大老爷向向面，一看这个人就不像凶手，这玩意卦象。温思礼，为什么判你死刑还不从实招来？你是不是杀人的凶手？阴间起歹意杀死你嫂子，有没这事？温思礼往上叩头，冤枉！大老爷，我冤沉海底。闹了半天呢，他也知道这个官是清官，因为在那个号里头有刚被抓进去的。这些人说的，新来个官姓曹，曹的人铁面无私，这官才主持正义呢。因此司礼心里有了数，机会难得呀，再招认自己是杀人的凶手再没有出头之日了。因此到堂上就翻案了，把以往的经过仔细一说，为什么我招认？我挺刑不过呀，为了我哥，为了我们这个家庭，我迫不得已呀。大人，这就是以往的经过。嗯，好，你可知翻案是什么后果吗？罪加一等。大人，如果调查我说的不实，怎么处置我？我没有含怨。压下去，压下去。大人真行啊！曹文海回来跟玉姑一商议，化妆改扮，做一个深入的采访。你当官的都得这么办，你不深入基层，不走访老百姓，不仔细调查了解，就在办公室根据分析判断，往往失误。所以说咱们说古今的小说，有不少的人都便于私访。曹文海也效仿这样，走街串巷，一天两天三天，第四天头上得着喜信儿，因为他走出挺远去，到了岭北村的北边能有二十几里，那个地方是个大山沟，有一个小茶馆，南来的北往的都往这聚会，推车的担担的下了山岭，累了也到这歇歇腿，人员复杂，消息灵通。谁认识曹大人？没几个认识的，所以他化妆了个算卦先生，往那一坐，要了壶水听着，人们说什么的都有，大部分都谈论新闻，就谈论石门县曹文海。曹文海一听啊，正好我了解了解情况，大伙是骂我，是拥护我，人们说短论长。其中有一人说，哎，你说怪不，哎，这玩意儿咱也没法说， 什么事？关于老温家哥俩一案，温老大、温老二我都见过，好人呢。怎么那温老二就能见色起意，要奸污他嫂子？这事鬼都不信。那他可招认了，那没办法呀，重刑之下，叫你也得招，叫我也得招，屈打成招呗。那你说，如果不是温家老二，谁能干这事？谁能干这事？我看有一个人就可以。谁？谁？冯大赖。哎，曹文海一听就出声音了，用眼睛瞄了一下说话的人，旁人都围拢过来问说话的人，怎么的了？冯大赖怎么的？嗨，冯大赖在案发的时候，也就是这个女人死的时候就失踪了，活不见人，死不见尸。你说这小子，披寡妇门，挖绝户坟，横行乡里，无恶不作，无所不为，见色起意，调戏妇女，罪行累累，怎么就不把他逮起来呢？要把他逮起来处以死刑，咱本地也少个祸害呀。我就怀疑是他干的，这小子不定跑哪去了。按官词说，畏罪潜逃。对对对，哎，你这一批评我也想起来了。哎，这小子多日子不见着了，真失踪了啊！他老婆也没了，哪儿去了？王海一听呀，莫非他们说这话对我有帮助吗？哦，冯大赖住的岭北，行，马上转身回到衙门，撒下飞枪火票，无论如何找着这个冯大赖。没用两天的时间，在赌场把冯大赖是缉拿归案。曹文海即刻升堂把他带上来，一给他相面，一瞅这小子长五大三粗，一脸的凶相，满脸的横丝肉，老百姓反映的一点不假，纯属是个市井无赖。曹文海断案有两下子，把他带来之后，曹文海没急于问他的话，瞪着眼睛瞅着他。哟，这冯大赖在那跪着，一听怎么不言语？大堂上怎么那么静？偷偷的一抬头，眼光正好对着一块，邪不侵正啊！大人的眼神跟两把利剑一样，直穿他的心坎，吓得他一抖了，冷汗下来了，赶紧缩脖子把头低下来了。曹文海冷不丁的大喝了一声，冯大赖，还不把杀死桂香之事据实供来。闹着一嗓子，猝不及防，冯大赖说了一句话，堂上的人全吃惊了。
老爷，人没死，我没杀人。
人没死，他冒出那么一句话来。详细说，怎么叫人没死？
我没杀人。
人没死怎么回事？
那个，你说那人他没死？
胡说！死尸都装殓了，他怎么没死？
死的那个不是那个桂香，那是旁人。
哎，案情有了转机，曹大人揪住不放，你说的死的是谁？怎么回事？免得你皮肉受苦。说话之间，许多的刑具摆在冯大赖眼前，铁链子都烧红了，嘎巴嘎巴直响，闪着金星啊，那要给缠到身上受得了吗？冯大赖一看，
别打，我找我大老爷，我全说了。
说怎么回事？原来冯大赖娶了个媳妇，这媳妇姓朱啊，人送绰号母夜叉。就这个朱氏这个女人撒泼耍赖呀，比男无赖还无赖，动不动就脱光了衣裳，扒了裤子满街跑，不疯装疯，不傻装傻，一句话不投骂人家的祖宗。 一句话不投，上人家门口是悬梁上吊，谁也惹不起。冯德赖娶了这么个媳妇，他脑仁也疼啊。这母爷是不仅在外边撒泼撒野，在冯德赖面前也如是，一句话不投就大打出手。日久天长，冯德赖脑仁都疼，就动着杀机了。臭娘们，我男子汉，我受你的窝囊气，我非把你宰了。一个是没有那机会，二一个这朱氏长得挺漂亮，还有点舍不得，心说他死了我找谁呀、啊、冤家路窄。那天冯德赖在赌场出来多喝了点酒，正好漫步上山坡，他心说我要回家，那母爷是一看我喝酒又得跟我大打出手，干脆我找个地儿缓缓酒劲，醒了酒我再回家。他就在树林的边上倒在地上歇着，正好老二送嫂子回家，嫂子不让他送，把老二死里打发走了，他一个人回家，正好在这树林之过，一眼叫冯德赖看见了。冯德赖心说这谁呀、啊、呀，一身红好漂亮，是我老伴儿，跟我老伴儿的个头模样长得一样，就是服装不太一样。等临近了一瞅，哎呀，天下相似的人真有哎，这我老伴儿穿上这衣裳就是我媳妇儿。心想他谁家，管他谁家，我把这女子整的手，我把我老伴儿杀了，把衣裳一换，脑袋割下来扔了，你上哪儿破案去？要不说这都是蠢贼呀、啊！他想到了，他就这么干，嗷一嗓子往外一蹦，没把桂香吓个半死，当时瘫软在地。他过去把桂香夹起来，就跑到庄稼地去了，把他嘴戴上嚼子，然后掩藏好了，偷偷的返家。母夜是一点察觉都没有，到了半夜睡觉的时候呢，他把母夜似的脑袋给割下来，然后把桂香的衣服给他穿上，抛尸在树林，他变了个戏法，然后他把桂香挟持到没人的地方，据为己有。没想到案子破了，大人把他逮来了，要上庭赶不着人，因此据实说明经过，此案是真相大白。那冯德赖被处凌迟处死，手段残忍，桂香被释放回家了，可把他找着，一家人团聚抱头痛哭，老林头也知道是一场误会，把老二也给放了，虽然受了二年罪，总算捡了条命，大家无不感激曹文海、曹青天。要老百姓都摊上这样的官儿，大家能不高兴吗？此案作为结束。因此古今案例传奇的上部到此结束。